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罗马书呢，是已经讲到第十三章了啊。这个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我们来诵读神自己的话。好，我们一起来读：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吗？只要行善，就可以得着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与你有益。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是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就那个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好，圣经，好好好，圣经我们就读到这里。圣经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是至高的神，万有都是借着你而有的。你掌管宇宙万有，又借着基督的宝血完完全全涂抹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罪孽，让我们可以借着基督得的永远不朽坏的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深知道你是圣洁公义的主，你不容忍任何的罪，你将我们的罪孽全然归在耶稣基督这个代罪的羔羊身上。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啊，我们要在这里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就是我们生命的泉源。我们求主打开你话语中的奇妙，让我们被你的话语所充满，让你的话语放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力量和恩典，借着圣灵来掌管我们，来改变我们，让我们靠着主你自己的话语活出属天的生命，为的是荣耀主你自己的名，让你的名在这个城市当中被彰显，在教会当中被高举，让你的心意得满足。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感谢主啊！这个我们这个罗马书呢，已经是来到了第十三章的一到七节，啊，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呢，啊，我们来回顾一下罗马书前面啊十三章前面的内容。作为今天这个经文的一个背景，那罗马书在这个第十一章之前呢，讲的是神的公义、神的恩典啊，殷勤称义、成圣的荣耀啊，以及这个以色列人得救啊的问题。那么然后呢，过渡到十二章的应用的层面了。那十二章以后，往往这个保罗是偏向于啊，更多的是一些应用啊，基督徒的一些生活的实际的教导。啊，强调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呢，是一个向神啊，是活向神献上活祭的这样一个生命。那么接着呢，这个按着神的一个所赐的恩赐呢，来服侍神。那要活出这个爱人不可虚假的这样一个生命，以及爱仇敌的生命。那我想这里每一个教导呢，是对一个啊习惯于旧生命的人来说呢，是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上次我们讲到爱的仇敌，啊，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一个这样的一个改变，啊，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习惯于这个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有人攻击了我们，啊，若是我们不回击的话，我们可能还被人认为你是个懦夫，啊， 那么接下来这个保罗在这个第十三章当中呢，是来讲顺服在上有权柄的教导。那其实呢，这个挑战呢，一点也不比这个爱仇敌小啊，甚至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对许多的基督徒来说呢，也是更加的一个艰难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对政府都有自己的一番的看法啊，都有自己的衡量的一个标准。那么今天的经文呢，主要是这个是在讲顺服在上啊，这个有掌权的。那么根据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呢，啊，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啊，在这个在上有权柄的呢，是指的是当时的罗马政府。然后因为后面的经文呢是讲到这个要交税了啊，只有政府才收税了，那你个人是没团体是没办法去收税的。那所以呢，这样的经文呢，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所在的国家，啊，所在的这个啊州城市的这样一个政府。那特别是当这个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是完全偏离圣经的时候呢，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啊，我们是不是这个还是要顺服呢？那对于这个今天我们生活在，无论是在生活在美国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地方来的弟兄姐妹也好，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导。那尤其是在美国的这个弟兄姐妹呢，每当这个选举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个每次选举的时候有很多的争论，啊，要支持谁，啊，要不支持谁，啊，那教会的态度到底是应该怎么样的呢？啊，那么这就首先要借着今天的经文呢，来了解我们基督徒与政府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十三章这个这历史背景呢，它是非常关键的。那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帝国当时是一个无神的一个政权，啊，他不信这个是个神的，啊，那罗马皇帝呢是被神化的，那这个社会等级呢是非常这个严密的，税收制度呢也是非常的严格的。那而基督徒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是占了一个少数的一个群体，那又常常被这个歧视被误解。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政府呢，当时掌管了这个军事司法税收，那对基督徒呢是有直接的一个约束力的。这个顺服政府呢，当时绝对不是停留在这个纸上的教义当中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写出来的都是认为这是这个教义，而是关系到这个基督徒能不能活得下去，能不能这个被抓，以及福音是不是能够在社会当中能够继续被传扬的这样一个现实的问题的。那我们要知道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不是在这个罗马政府对基督徒非常友善的光景当中写的，而是这个在政府对基督徒呢是越来越不友善的情况下写的。那虽然还没有开始大规模的这个逼迫的基督徒的一个法令，但是呢，当时的气氛呢已经是非常紧张了，那基督徒呢不拜这个罗马这个皇帝的，这个不称凯撒为主的，不随波逐流的，那在社会上呢很容易马上就被盯上了，人家都要这样做，这个称凯撒为帝的这个为主的这个呢，你为什么不讲呢？对不对？有的地方呢已经开始这个有基督徒是被抓了，被审问了，被控告的事情常常发生的。那保罗自己他也非常清楚，那么这个罗马政权呢，这个政权呢迟早要翻脸了，事实上这个若干年以后呢，真的就动刀了，在这个就落在甚至落在保罗自己的身上了。那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当时的这个保罗在写这个罗马书，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他的这个整个罗马政府呢是对基督徒是并不非常友善的，而且是在持续的要增加迫害当中了，但是呢，保罗在这里写下了要基督徒要顺服在上掌权的。那保罗在这里这个经文当中所表达的意思呢，当然是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基督徒顺服你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政府。那为什么要顺服呢？那我们把这个经文呢浓缩为主要的一个三个原因了。那么第一个原因呢，当然是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 那么第二个呢，是权柄是叫人行善的。那第三个呢，是权柄当得尊重。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第十三章的第一点，权柄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那对这句话来说，对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来说是非常有挑战的。那么在上有权柄的，这里的权柄，原文的意思，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掌管行使权力的地位的。那我们要注意，这个保罗并没有限定，在这里并没有限定这个权柄是好的政府或者是不好的政府，也没有限定它是一个民主制度或者是一个独裁制度，这是我们这个今天在谈论这个政府的时候常常会关注的议题的，那尤其是我们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弟兄姐妹啊是比较敏感的啊，到底是这个民主啊、独裁啊这些东西啊。那保罗接着说，这人人当顺服他。那保罗在这里使用的这个原文呢，是一个命令语气，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要顺服政府，包括保罗自己也要顺服，在这样的光景之下要顺服当时并不友善的罗马政府。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头脑当中会不会出现一个问题？凭什么呢？凭什么？那如果说是一个腐败的政府，如果说是一个独裁的政府，那这种政府我们也要顺服吗？那保罗在后面，在经文当中呢，直接就把答案呢是摆在那里了。他讲，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这是不是个挑战？那意思就是说，罗马政府也是出于神的。那很显然，保罗在这里的经文，他没有提到有例外的政府，那我们刚才讲过了，没有这个例外的。那对于这一点呢，我有的时候读到这里的时候，好像很不服气啊，对不对？那我们总是以为一个敬畏神的政府，他们的权柄应该是从神来的，那些这个异教的政府，独裁的政府，他们的权柄一定不是出于神的，我们肯定是这样的理解了。那事实上，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保罗说，世界上的政府，无论是好坏，都是神安排在治理秩序当中的一个工具。甚至于这个很多这个政府，他并没有按着神的法治来治理国家。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神必定会审判的。那人的指望不是在人呐，人的指望是在神呐，我们要知道。所以呢，我们看见政府的存在的基础不是人的一个能力，而是神的主权。顺服政府不取决于你个人喜不喜欢这个政府，也不是你看他的政策公平不公平，而首先要承认这个权柄是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掌权的。事实上，这个我们查考圣经呢，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很多的异教的政府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尼布甲尼撒王是个典型的，我们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主日学在讲这个但以理书。尼布甲尼撒王是个典型的异教的君王呢，骄傲自大，自以为荣耀都是出于自己的。然而神却清楚的这个宣告，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神使用尼布甲尼撒，神使用尼布甲尼撒王为审判列国的一个器皿，但是呢，却不容忍不纵容他的骄傲，反而因他是因着他的骄傲呢，他是暂时失去理性的，我们讲过吃草如牛了他，那直到他承认这个至高的一个权柄。那这清楚的这个说明，这个即便是不敬虔的独裁的政府，他的权柄仍然是在神的主权之下。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波斯王这个古列他虽然不认识这个耶和华神，但是却被神称为我耶和华所高的。 神说啊、这个自己是啊、搀扶他的右手，啊，那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的，为要成就释放怎么样被掳的以色列人的一个计划的。那古列王我们都知道，他并不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君王啊，啊，那却仍然是被神预定使用，啊，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事的。那圣经记载他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把这个以色列人怎么样回归啊，这个要以色列人回归故土，使神的应许、神的救赎计划是得以继续往前。那这里清楚的表明，地上的这个政权是否认识真神，并不改变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的一切掌权者的一个权柄，仍然是出于神的设立和许可的。君王的兴起、作为、结局，完全在至高神的一个主权的掌管之下的。那我们也看到这个但以理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怎么样，废王和立王都在神的手里面的，啊。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这个每个掌权者都是好的，啊，更不意味着他们每个行为都是神所赞许的。神的主权它是一个以一个奥秘的方式在这个运行，甚至在恶人的权柄当中成就他的美意的。那我们都非常熟悉出埃及记的，出埃及记当中的一个法老的心呢是非常非常的刚硬，但是呢我们看到使神呢就成就这个埃及的实灾，啊，使神的荣耀呢得彰显的。啊，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这个亚述和巴比伦都是神的怎么样怒气的棍和恨恼恨的杖，来做什么呢？神使用他们来管教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的这个骄傲呢，他们的骄傲同样受到审判的。我们看这里的经文，人人当顺服他，这个他当然指的是政府，啊，顺服政府不是随意的一个政治的一个选择，也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习惯，啊，而是每个信徒在神面前的一个责任。顺服政府是顺服神在掌管历史的安排，是对神主权的一个承认，它不是一个政治的妥协，啊，也不是对邪恶政府的一个赞同，啊，而是信徒在日常生活当中承认神掌管这个世界，承认神掌管这个社会的秩序的一个行为。我们知道这个比拉多，啊，我们知道这个比拉多，这个是罗马帝国啊派驻这个犹太的一个总督啊，这个巡抚，啊，他手里面怎么样有审判和执行权的。当这个比拉多在这个审问耶稣的时候呢，这个耶稣怎么样告诉他？他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啊，而我的国若属这个世界的话，我的臣仆呢必要征战啊，等等等等等等。”第十九节的啊，约翰福音十九节的啊十九章的第十节，比拉多他说话了。啊，他们的对话，你不对我说话吗？啊，你岂不知我有这个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比拉多的意思这个非常清楚了，啊，我有这个罗马政府的一个权柄，你的命运是在我的手里面的，你不要搞错，你的命运是在我的手里面的。那耶稣怎么说的呢？若不是从上头来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来办我，所以，啊，把我交给你的那人呢，罪更重了。这什么意思？你今天这个比拉多这个巡抚的这个权柄是神给你的，啊，你今天审判我，啊，不是你的权柄厉害，是耶稣作为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顺服天父的一个缘故。耶稣并不是这个顺服比拉多这个人，耶稣乃是在顺服神，因为是父神啊差耶稣上十字架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知道，顺服政府是顺服那后面的神，啊，所以我们这个顺服啊，这说明无论是总督也好，君王也好，还是任何的掌权者，他们的权柄最终是来自于神的。所有地上的权柄都是在神的主权之下的，神才是终极的一个权威的。那根据这个圣经的启示，无论是罗马政府也好，还是比拉多也好， 都要在永恒当中接受神的一个审判，接受主耶稣的一个审判。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当政府的要求与神的旨意是冲突的时候，基督徒必须先顺服神。那使徒行这个使徒这个行传当中记载了，这个彼得呢，彼得和其他的这个使徒呢，是因为坚持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了，被这个公会的人呢禁止这个教导，对不对？最后他们怎么回答？说彼得这个和众使徒这个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那么他们讲完这句话以后怎么样呢？这些公会人就把他们抓去了，去审问，去鞭打。那么后来这个在这个圣经当中这个五章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告诉我们，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为被算配为这名受辱。他们明明受了鞭打明明受了这个羞辱了，却心中这个欢喜，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地上的政府虽然是有这个权柄，但是真正的权柄最终是在天上的。天上的王这个耶和华神是这个在永恒当中纪念他们所摆上的忠心和顺服的。受刑罚受羞辱并不是一个失败对他们来说，而是被神大大纪念的这样一个作为。神会按着公义来报应的，将这个最终的一个深渊再让恶人来得到的一个审判的。那换句话说当我们因为顺服神而这个抗命这个政府的时候呢，我们不是鼓励这个混乱，也不是这个无视这个法律，而是把自己完完全全交托给神，知道即便是受短期受苦，神仍然掌管这个世界，最终这个必有公义来伸冤的，为我们伸冤，神为我这个有公义来为我们伸冤的。这也提醒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神的旨意与政府的要求它完全不一致的时候呢，我们情愿忍受一时的一个刑罚，为了神在永恒当中是我们的所做呢是被他所纪念所赞赏所称赞的。那这里面有两件事情这个是要提醒我们的。第一，基督徒要明白顺服政府必须与神的旨意呢是一致的。再说一遍，顺服政府必须与神的旨意一致，顺服政府并非盲目的附和。第二，当政府的命令与这个神的旨意完全相违背的时候呢，我们不是顺服人，我们是顺服神。那我们尤其是在我们尤其是在生活在美国，我们都知道这个2015年这个美国的最高法院裁定同性这个婚姻是合法化的。那民主党这个在这个联邦和这个州的这个层面呢，他积极推动这件事情，让教会或者信徒来必须承认与神所设立的婚姻所相违背的行为呢，这就不是顺服神了。那我们就是要反对了因为这个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这个两人成为一体，这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还有一个我们也这个非常清楚，叫反歧视立法在一些联邦的层面已经通过了一些反歧视的一个立法包括在公职当中，在这个公共教育当中要保护所谓的 LGBT 的那我们也知道这个人的性别怎么样是神所给的神自己造的形象是造男又造女的那么还有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长期以来这个民主党所支持的这个堕胎对不对那包括这个公共资金放宽这个限制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遵行的，因为神看重胎儿的生命。在这个诗篇的第139篇14节他是这样说，他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所知道。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所创造的。那还有一些这个政策了如节制的这个边界开放这个边界，无节制的开放边界，那也是要反对的。我去年这个休假的时候，我回上海这个亲戚到一个亲戚家去拜访。 那么期间呢，这个有一个也是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朋友，这个在场。那我的亲戚就是非常好奇了，他就问，说：“哎，你们这个在美国的华人，这个在大选的时候，你们怎么选的？啊，你们选谁的？”啊，那位从美国回来的这位上海朋友说，他说：“这还用说呢，我们选的时候都是按常识来选的，他不是基督徒啊。”他说这个，他说现在美国的这个零元购啊，这莫名其妙的开放边界啊。这些都是不对的，这个属于常识的范围，啊，那不需要动员就知道应该是这个支持谁的。我听了以后在想，每到选举的时候，我们总会遇见一些人要求教会摆出什么态度，支持谁不支持谁。连一个不信的人他都知道是如何的选。我们有这个我们有必要到选举的时候，我们真的这个脸红脖子粗吗？弟兄姐妹，我告诉你，谁的政策接近圣经就应该支持谁。如果你不知道，就说明你平时根本不读圣经了，对不对？你不懂得分辨真理了。你再不明白的话呢，你参加我是邀请你来参加教会的祷告会，你就明白了。所以顺服政府它不是一个盲目的一个附和，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承认神掌管，这个次序也是神在看顾的，同时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凡与神相违背的，人不可以顺服的。当我们愿意在合法、正常的范围内顺服政府，其实你在向神表明一件事情：主啊，我相信不是人坐在宝座上，而是你在掌权。顺服政府，顺服神的主权，它是一个延伸呢，也是基督徒属灵生命非常具体的一个操练。第二个我们要分享的，权柄叫人行善。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这里面的抗拒这个原文是一个保罗使用的一个军用这个用语，军事用语，那意思是就是说列阵对抗了，是公开的一个反对，公开的一个反叛。那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一个主动的在权柄对立面前是否定这个他的正当性的这样一个生命的一个态度。换句话说，保罗不是让我们不去质疑政府的政策，而是在警告一种属灵的状态，就习惯性藐视权柄，否定次序，拒绝任何约束的生命的一个状态。表面上看是抗议的是政府是人，实质上这个所抗拒的是神在历史当中所设立的一个次序。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抗拒掌权的是自取怎么样刑罚。政府说这个不可以在这里钓鱼的，你非要在这个地方去钓鱼去，那政府说这里不可以下车的，你非要去下车闯了祸，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政府说不可以闯红灯，你非要去闯一闯红灯，得到了这个刑罚，你怪谁呢？很多年以前，我认识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传道人。因为建立家庭教会的一个缘故呢，他呢也是常常被请去到公安局去喝咖啡去了，这个不是件好事了，去喝咖啡了。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他交代在家庭教会当中你们到底是干了些什么事情。结果呢，那个被邀请去的这个传道人呢，去这个公安局那里喝咖啡了，这个咖啡喝的时间一长以后呢，这个公安呢，在接触这个基督教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忽然有一天非常有体会，深有体会的对这个传道人说，他说我发觉这个你们基督徒其实是一群最守法的一群人，最守法的一群人，这个都安分守己的要命，弟兄姐妹，要知道这个公安他本来是来找这个教会麻烦的。但是他找了半天，他幸福了，基督徒不偷不抢，规规矩矩， 他心服口服。后来他竟然成为这个与我这个认识的这个传道人呢成为好朋友了。当然后面的故事我不敢讲下去了，可能是对他这个万一这个不好了啊。弟兄姐妹，一个守法的基督徒，他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了。你的见证就是不知不觉的在传福音的，让人因着你的顺服和敬畏神的生活而认识神的这样一个荣耀的。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到他的称赞。那么这一节呢是非常现实的，保罗没有假设这个官员都是敬虔之人，而是强调这个权柄的功能性的目的。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维持秩序，限制犯罪的。政府的这个存在的目最低的目的是要让作恶的人是感到有拘束、有约束的。如果没有这个权柄的话，那作恶的人他肆无忌惮的。那首先是受害的都是那些守规矩的、那些守行善的人。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在这个我们的城市如果没有警察没有法律没有执行制度的话，那这个街道这个会出现什么样的光景呢？是随意抢劫了这个社会的秩序也会崩塌的。那在旧约这个我们也知道，这个有一个参孙他是这个整治这个非利士人的。在以色列人没有王的时候是当时是没有王的时候呢，参孙呢是被神差遣去惩罚这个欺压这个百姓的非利士人的，他用力量呢是限制这个恶人，使那些顺服律法、努力遵行这个神旨意的百姓呢，他们都能够平安的生活，不受这个恐惧和压迫。那同时呢，这个社会秩序得到的一个维护的。那还有一个人尼西米，尼西米这个在治理这个耶路撒冷。在尼西米这个时代的时候呢，这个以色列百姓呢虽然已经回归了，但是呢城中的秩序仍然是混乱的。那强者呢剥削弱者，那百姓呢这个彼此欺压。这个尼西米呢作为省长，他并不只是来讲这个属灵的口号而是实际使用这个权柄，他责备那些贵族，制止高利这个一个盘剥，设立制度，恢复公义。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都是神所设立的一个权柄摆在那里，这是神摆在那里的一个目的，不纵容邪恶，而是限制这个犯罪，使百姓呢能够平安的生活。那今天这个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些类似的一些原则遵守交通规则，遵守这个社区的法规，不仅是法律的要求也是更多的是保护和他人的一个方式那遵守法律的这个基督徒呢，他们这我们去观察，他们往往呢是属于那些属灵生命是稳定的，而那些常常是要抱怨的、要忽视这个这些制度的人，往往这个非常浮躁、心神不定的。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政府的权柄哪怕不完美、不敬神，它仍然是神用来限制作恶、保护行善的工具。作为基督徒，我们顺服这个权柄的，不是因为怕人，而是因为承认神在历史当中、在社会当中安排的一个秩序。那这种顺服，它是一个属灵的陈述的表现，也是一个行善的一个保证。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四节。第四节呢，他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保罗在这个第十三章这个第四节当中两次提到了这个政府是什么，政府是神的用人你注意到没有这个就是服务者，他原来这个原文的意思，这个职根呢和这个 deacon 一样的就是和执事，这个执事其实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服务者了那保罗之所以这个使用这个用人这样一个 称呼呢，是怎么样呢？是要告诉我们这个政府呢并不是个人的一个产物，而是神为这个维护这个社会秩序所摆设的一个制度之一。无论这个是国王、首相、总统， 还是其他的任何的领袖，在神的眼中都是被神所使用的工具，是神为了自己的旨意和为了百姓而设立的。你很可能这个不会为某个政治领袖啊，这个来视为他为神的一个器皿，尤其是当你没有把票投给他啊，或者是你不喜欢他的一些政策的时候。然而当我们仔细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神常常会使用那些我们不认同的人啊，甚至品行有缺陷的人来治理国家的。那比如啊，我们说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啊，这个人非常骄傲的自大的一个人，对不对？但是神仍然使用他来管理巴比伦王国。那还有这个所罗门啊，所罗门他后期他娶了很多这个外邦的妻子啊，对不对啊？引了这个啊，不对啊，引了这个很多这个啊，引入了这个偶像的崇拜，但是仍然神仍然使用他来治理这个以色列的啊，带出百姓这个呼求啊，这个来复兴这个国家的。有时候我们看不懂，但是必须相信任何掌权者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保罗在这里强调，作为基督徒你必须尊重政府啊，尊敬君王，做好公民，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责任，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赞同政府每一项的政策或者行为。政府主要在这里的责任是培育这个良善，惩罚这个罪恶的。政府是社会的一个护栏啊，当政府切实履行这些职责的时候呢，这个社会才是变得会有序，才能会变得一些繁荣啊。那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在美国，基督徒可以通过投票来选啊那些最符合圣经价值观的人来担任公职的啊。我说是最符合了，因为什么叫最符合？因为这耶稣不在这个选票上面了啊，因为耶稣在这个选票上，你就非常清楚了。总会有人与你意见不同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责任是权衡谁更契合圣经的一个原则。我们若是选出这个是契合圣经价值观的人，那么政府呢就可以制定很多是鼓励行善、限制犯罪的这样的一些政策。我们从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它是神的一个工具，是为百姓的利益而设的。即使这个领导者不完美，领袖不完美，我们仍然是应该选择顺服，因为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神的主权高过一切的。那顺服政府也是承认神掌管这个历史，掌管这个社会秩序的。第五节，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着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了。这里面保罗又讲到良心了，良心在这里不是一个主观的一个感受，而是被神的话语所塑造内在的一个认知的。神掌管历史，掌管这个社会秩序，顺服政府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崇拜人了，而是承认神的一个主权。在圣经当中，我们记得这个，在保罗和这个希腊这个被在关在监狱里的时候，在腓立比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那虽然是受到鞭打，但是呢，仍然是顺服这个狱卒法律的一些安排，不逃跑。他们本来是可以走了，监门都打开了，没有逃跑。他们的顺服不是怕这个刑罚，而是出于良心的一个顺服神。一般人看到以后，哇，这个有这个机会逃了，马上就逃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逃，所以我们从这里的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政府的权柄它是源自于神的，目的是在于限制这个作恶的，保护这个行善的。基督徒顺服政府不是盲从和崇拜人，而是承认神的一个主权。即使政府不完美，这个顺服法律，这个顺服这个制度的保障，也是我们这个良心顺服神的一个表现。我们来看这个最后一点，权柄是当得尊重的。那我们来看这个第六和第七节，你们纳粮，这也是为了这个缘故，因为 啊，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当所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也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那这里保罗把这个顺服的重点放在尊重和这个义务上面了。那首先，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个纳粮和上税了，就是在纳粮和上税啊。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其实它都是指一件事情，啊，那这是最直接、最具体的一个义务。在古代的这个罗马这个社会当中呢，它百姓要交两种税，一种呢是地方税，那一种呢是帝国税，啊，那么这些税收是税收了以后呢，它是维持社会的公共这个秩序的，啊，维持这个社会的运作的。那保罗在这里面强调。即使是政府不完美，因为罗马政府是不完美的，对不对？信徒也应该履行应该所行的义务，你要交税，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纳税不仅仅是对政府的这一个顺服，更是对神所安排秩序的一个承认。耶稣也有这样类似的教导，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当中讲到。凯撒的物归凯撒，神的物怎么样？当归给神。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该交的税要交给政府啊，你要交给神的奉献，你要交给神呐，这两件事情不矛盾呐。这提醒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我们有义务要履行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同时我们的心灵是要面向神的。现实生活当中，每个居民都是应该是要就按这个律法来纳税的。这个税款都是要维持警察、消防、道路、教育等等等等啊。信徒按时纳税，不是支持某个政治派别，而是承认政府的权柄的。然而，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一些基督徒呢，因为不满这个政府所定的政策。甚至认为政策呢，这个政府的这个行为呢是抵挡神的，就拒绝缴纳税。前几年这个我所知道的一个弟兄啊，我所知道这是真实发生的一件事，一个基督徒的弟兄，他坚信政府某些立场是完全违背圣经的一个原则的，于是怎么样呢？于是他就不交税了，不报税了。他坚持认为，如果他交税呢，其实在帮助那些政府做更多的邪恶的事情。那他的想法呢，听上去好像是也不错，也是好像很有理由的。结果呢，不仅是被税务部门多次催款罚款，而且引起这个同工的质疑，那是他属灵的生活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后来他找到他的牧师了，这个牧师呢就用这里。罗马书的第十三章的经文来开导他，那并且告诉他，基督徒交税是神的旨意。于是呢，他开始履行纳税，生活也开始变得有序了。这里面告诉我们，交税是我们的一个责任，但是政府拿了这个税以后，做不该做的事情，审判是在神那里，审判在神那里，你要做你那部分事情。至于这些人他拿了这个钱做邪恶的事情，那神他会审判的。没有一个政府，没有一个领袖可以逃脱神的最终的审判的。基督徒，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要读好圣经，我们做好我们分内的事情。我们相信坐在宝座上的不是人的政府，而是神坐在宝座上。纳税它不仅仅是守法，更是敬畏神啊。承认神掌管这个历史和这个社会秩序，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的。我们再说，即便政府不完美，神依然在掌管。神依然在掌管。保罗接着说，这个当这个惧怕的惧怕他，这个。当惧怕的惧怕他，这里不仅是惧怕啊，而且呢，这里面是有敬畏的意思在这里面的啊。那政府这个掌管这个执法，有司法权啊，能够这个惩罚这个恶人的。 敬畏政府，啊，这里讲到的敬畏的政府了。敬畏政府就是明白这个权柄背后，他有神的安排，啊，作恶的人他会受到这个约束的。当恭敬他，原文是这个是指的是尊敬他。保罗他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的。保罗他不是说啊，我写好一些教条的东西，我写给你们呢，我自己不受这个约束的。保罗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在使徒行传第25章。这个保罗在面对这个罗马这个总督这个菲斯都啊，大家可以看那段经文，他面对这个被犹太公会的一个控告，他仍然怎么样？他这个按照他这个罗马的这个程序，依法提出上诉的，将案件呢传送到凯撒那里，要准备这个受审的。保罗在面对这个尤斯都的时候呢，菲斯都的时候呢，他没有去藐视他，啊，没有去藐视他。没有去挖苦他，他遵守法律的一个程序，啊，合理这个行使自己的权利，啊，我们看到他对这个、啊，政府的官员是非常尊敬的，啊，那即使他用的语言我们去看非常尊敬的，啊，称什么什么什么大人的，啊，那即使尊重他们的身份这个以职务的，啊，保罗就是这样行的，啊。虽然保罗并不这个完全赞同他们的一些做法，但是保罗对这些官员他们仍然是这个啊非常尊重的。这是提醒我们尊敬这个政府，它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特别是带着那些敌意的政府，我们尊重他也是需要我们一些操练的。那透过这些经历呢，我们可以看到信徒在顺服政府，即使是出于这个敬畏，也是出于怎么样尊敬的。不论是这个官员啊，这个是否认识神，顺服与这个尊敬这个权柄是在神的安排底下，我们要做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的。这也是成熟基督徒的应该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生命的特质。那我们看到这个第六和第七节了，这个政府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我们是。他教导我们应该是要尊重他，作为基督徒顺服政府、纳税、敬畏、尊敬这个权柄，是成熟信仰的一个体现。生活当中，我们每一次这个顺服政府，每一次的这个每一条的这个交通规则的遵守，每一次的这个合法的一个缴税，啊，每一次恭敬的态度呢，都是在怎么样？是顺服神。是要让我们基督徒来活出敬畏神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实践。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政府的权柄是出于主你自己，是你在历史当中掌管安排的秩序。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顺服在上有权柄的，无论是纳税，啊，遵守法律，还是尊敬掌权者，都能够出于良心和对于你主权的一个敬畏。我们求你赐给我们明白真理，能够让我们能分辨什么需要顺服你，而是非人的一个道路，帮助我们在顺服当中我们行善，在敬畏当中稳固我们的一个信仰，使我们的言行能够荣耀你的名。主，我们也求你这个纪念那些在政府和社会当中受压的这些弟兄姐妹，赐给他们力量和安慰，让他们在顺服当中得平安，在忍耐当中见证你的公义。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出顺服敬畏你的生命，来彰显你的名。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